今天我们主题是什么？即使忧愁也有盼望。我们会觉得这两个好像是一个冲突，你看，从忧愁要走到盼望，中间要有一个转折，好像任何的喝的水要来到我们家里每一个人的厨房里面，一定要经过了一个处理的过程，这个处理的过程就成为这个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主耶稣说，在他凡事都能。我们所相信的神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要扮演一个非常真实的角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与我们如此的亲近，如同他应许的，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们知道，在美国，你的小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15、16，他就需要开车，对吧？学开车。他去那个 driving school， 去那个学开车的学校，你有没有发现那些教练呢？一个比一个老。你知道他们的大部分的背景，我有调查过了，我问他们过，他们大部分的背景是什么？都是退伍军人，退下来的，然后都是60几岁了，哇，有的看起来应该有70了。退伍军人有什么特色？你们告诉我。没错，哎呀，那个 Coco 讲的真是对啊，不怕死。你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你怎么胆敢每天的工作就是让那些15、16岁的人上车，然后就跟你这样开？而且我很感谢他们的一点就是，我的两个儿子开车都是我教的，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我很感谢的是，他们上高速公路通常都是跟那个学校的那个老师去开的，所以把那个最危险、最冒险的那一次交给他们，我觉得我的钱花的也值得，其他的我来就好了。所以呢，你们有没有发现，你如果跟小孩子上车，他学开车的时候，你要在他旁边坐，不管他是怎么开，技术好不好，你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能尖叫，要不然这整个过程呢是学不好的，对不对？所以你真的也是冒险犯难呢，跟着他们去开车，不管他忽然间呢是从右边的车道转弯的时候变成第一车道，还是呢他开车忽然间没多久呢爬上去人行道又爬下来，你都要忍住，说没关系，拍拍他的肩膀，没关系，继续，然后呢装作没事一样呢，然后慢慢自己深呼吸，把你的紧张呢排解掉。神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完全当中最后得以完全，不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呢与我们同行，最重要的就是他是献上自己，把存留在将来最好的救恩，每一个人都能够上天堂这样的一个确据，而且是在地上的每一天，他都要与我们同行，能够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前几天我读一本书，《改变带来医治》，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是一本翻译的书。我读这本书，我觉得刚好很适合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所以我打开了书，读了前面一些部分。里面吸引我的有一个部分，他谈到他们有一天呢，几个人呢在这个街上呢发现了一只流浪狗，这小的牧羊犬。这个牧羊犬的身上呢看得出来呢很多的伤痕，然后呢又营养不良，看起来有点脱水，他们把它带回去养。可是呢这一只牧羊犬回家的时候呢，他们一靠近它呢，它就退到后面去。他都退到后面，而且你稍微往前一点呢，你还看到那个小狗在角落会发抖。然后他们就是很本能的呢，想要好好的呢爱他，所以当手伸出来的时候，那个狗呢更害怕，缩得更紧。有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只狗之前对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他发现你手伸过来的时候， 他的印象，他觉得人的手是用来打狗的，是用来虐待他的。所以每当你手伸出来的时候，他更加的害怕。过去的经验奠定了他以后对人类的认知，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以及对我们的手他有一定的印象跟定义。反观另外一个情况，当我们还小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小 baby 的时候，妈妈就喂你，甚至唱歌给你听。有的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呢，妈妈就常常唱一首歌，哼一首歌。小孩子其实在你的那个母胎里面呢，他就熟悉了你的声音了。如果你看过 YouTube， 那个有一次呢，有人呢把一个影片po上去，他是一个还很小的婴孩，他的妈妈呢，在他出生呢之后就死了，可是呢，他的妈妈的妹妹抱着这个孩子呢，哼他妈妈怀孕的时候，怀他的时候，就常常唱给他听的那一首歌。那个镜头拉近这个小 baby 抱在手上，他这个阿姨在哼给他听的时候，本来笑得很灿烂的，不知不觉他就开始泪流满面了。这个小 baby 开始哭了。弟兄姐妹，你还小的时候饿了妈妈喂你，你尿布湿了他为你换尿布，所以你长大以后说妈妈我爱你，不对，因为妈妈先爱你，所以你爱她。圣经上说我们爱神，因为他先爱我们。这个是一个整个经历的过程，整个学习的过程，整个我们活在真实的21世纪。在这里我们独独的就是什么都有，就缺乏了经历上帝的爱。然而今天神不断的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经验要 update， 你们的电脑要什么 update， 对不对？你们什么都要 update， 你们的资料也要 update。 记得把我们人生的经验，对世界的观感，以及对上帝、对耶稣的爱，你要重新 update。 不要带着过去开始往前走，不要带着过去负面的经验，在活在一个没有神、没有上帝，不可能有这样子传说中的爱跟奇妙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身上。 No， 今天圣经要再一次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记忆更新，重新敞开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起初就爱我们的神，他就会活生生的活现在你的面前，在你生活的每一天，而不是让我们用过去生命的蓝图来决定我们的将来，来定义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学习到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的神跟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完全是在于建立在我们自己过去生活的经验跟神的认知上面。今天再一次透过这个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彼得的问题是什么？第二点，耶稣的医治。第三点，彼得的盼望，也是你我的盼望在哪里？在第十七节的后段，当第三次他的老师爱他的主再一次从死里复活向他见证的时候，耶稣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了。这个是彼得最大的问题。然而你会问我，牧师他为什么忧愁？我要告诉你，他的忧愁是有目的的，有背景的。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忧愁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耶稣被捕之前的彼得是怎样的彼得，他是很冲动型的彼得。如果呢你们要了解彼得这个人呢，你要想象一个人呢，比较就是说很冲动的人家就是说老师说什么的好我就去了，哦，远远看到啊是主啊，衣服跳这个马上绑起来了，就跳到水里，就游到岸上找耶稣了。耶稣说你可以在海上行走，彼得说真的吗？马上跳出来说啊，马上他也要在上面走两步，以后看到海浪那么大就主啊救我，好的也是他，坏的也是他，反正他什么都是第一个的，走第一个的。这个人是爱主的没有问题，可是你知道他的忧愁在于耶稣在被卖之前，被捕之前，他跟这些门徒集合起来，他说呢，这个我要打击这个击打这个牧人呢，羊就分散。意思说，耶稣呢，他如果遭害的时候，他如果受逼迫，后来被捕的时候，你们这一些人可能就通通走了，就撇清关系了，可能也不会认我了。你知道彼得讲什么？彼得那个时候他说，耶稣，他跟他说呢，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你看听起来多贴心啊，对不对？哎呀，妈妈不管怎样，以后呢，我一定好好的伺候你，然后呢，跟你一辈子。你以后怎样你就告诉我就好了。我有的吃你就有的吃，我有的穿你就有的穿。哇，听起来啊。很小的时候两三岁听起来很可爱，哇很窝心。我们也不敢保证以后是不是这样，结了婚以后会不会回来不知道。男生也是一样，听起来都很好。彼得就是这样讲，哇老师你放心好了，纵使别人都离弃你我绝对不会，我的名字叫彼得，你帮我记起来。我是第一名的，我最忠心的。这个是还没有出事之前的彼得。耶稣有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不仅会世上会跌倒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彼得，如果我有一天出事了，你会连续三次说三次你都不认识我。这个是耶稣当时讲的。圣经上记载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人家认出这个彼得的口音，因为他也开始越离越远了，远远看着耶稣啊，假装没事跟人家在那里烤火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很冷嘛冬天。结果他讲话的口音啊，不管是东北口音或是闽南的口音，他被认出来了。旁边有一个使女就说，哎呀这个人，这个彼得，这个不是跟那个耶稣在一起的吗？你知道吗？彼得就发咒起誓，就是呢要撇清他真的不认识耶稣，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那时呢鸡就叫了，在耶稣在远远那个院子，刚好呢你如果像看电影的那个情节，两个人的荧幕呢刚好慢慢越拉越近，两个人呢刚好同一时间点对上，耶稣在那里，彼得刚讲完的时候听到鸡叫，刚好眼睛看到他的主，想到那一段话他就出去痛哭了。弟兄姐妹，再回到这个时候，他的耶稣是已经复活之后的耶稣，跟彼得提出邀请，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想想看刚刚那一幕都发生了，我这个大弟子本来被赋予重责的，我拍胸脯告诉他我绝对不会离弃我的主了，我忠心到底的人，我整个信用都垮了，对不对？彼得的问题，他的忧愁在这里非常的清楚，从他心里面燃起的一种自责，一种沮丧，一种羞辱，一种失败感，一种实在是没有尊严，这简直没有，人家说没有脸见江东父老，你知道吗？他真的脸都抬不起来，面对他的主，他所做的跟他以前讲的都不一样，而且他跟耶稣的关系已经受到伤害了。弟兄姐妹，你的人生当中类似这种忧愁有时候都会发生的，我们有两种处理方式，就 let go 了，就让它过去好了，反正以后不会再同事了，也不会住在附近那个小区了，我们现在已经搬家了，哎呀管他了，反正呢改天我已经去大学了，我也就没有同一个高中了，我管他 喜不喜欢我，后面讲我什么话，受伤。我们有时候从彼得的问题上面，这个彼得的忧愁，我们看到彼得自责啊，我干嘛这样子呢？你看耶稣如同他所讲的，按着他所说的，三日之后复活，在我的面前，我如果撑着点，我如果在那个耶稣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出来承认他，只有我出来支持拥护我的主，我就成为有名的人了，人家也知道，哇，果然这个是一个大弟子。如今的大弟子在众人的面前是背弃主的，是在危难的时候跑得最快的，而且还发咒主，还发誓的，而且在这一些众弟兄姐妹的面前一点人格尊严都没有。你看我们老大怎么做这种事，我们跑了是因为他，对不对？大家都有理由。他那个爱主的心让他有一种羞耻，完全没有尊严，他觉得他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失败者。弟兄姐妹，记不记得那一本书《改变带来医治》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人生的经验要 update， 要 update。这个已经都是过去了，这个已经都是过去了。耶稣说，在基督耶稣里，你要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你如果不晓得什么新造的人，能够新造是一种完全的重新的建造，一个重新的更新，一个全然不同的内在的生命。因此彼得的问题很明显的就是他那种失败感、羞辱感、那种沮丧，在他的老师的面前那种荡然无存，他过去失败的经验，他觉得很虚空啊，不晓得要怎么样了。所以后来耶稣复活之后，经上的记载，同样约翰福音21章，耶稣那个彼得去打鱼了，回到他的老本行，然后呢，他的几个门徒就跟他就是，啊，老大去了，我们也去捕鱼吧。结果你知道那一天吗？同样的地点，最佳的经验，捕鱼在什么时候捕？白天还是晚上？晚上。最佳的时间，一个捕鱼捕一辈子的，搞不好都是三代都捕鱼的，那你是不知道哪边什么时候哪里可以捕到鱼。可是偏偏那一天彼得去是什么都没捕到。你有时候你的经验想要复制啊，我就是这样成功的啊，我以前都是这样，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形，我都是怎么样排解的啊？我心情不好、沮丧的时候、忧愁的时候，我就是做什么啊？我就是去买东西或看电影，有时候反正有的就买好吃的东西，喜欢吃的回来吃，睡觉，隔天就好了。这个是我们处理的方式。然而你知道有一种医生，比如说牙医好了，有时候你那里疼，去找一个医生，你就坐在那里，医生来说你哪里疼，你就比这里，嘴巴让他比这里。然后呢，一种医生就是来了帮你看那一只牙就好了，看没事的，没事，发炎拿药回去吃就算了，这是一种医生。但是有一种医生呢说，啊，这里牙痛吗？多久了？然后好，你嘴巴张开，我看一下你左上方，然后又看看你的右上方，然后等一下用哪一支金属器呢？这里敲敲，那里敲敲，几乎把你整个牙都看过了，然后还叫你舌头伸出来，向左边、向右边、向上面，然后还给你脖子捏一捏。你觉得他在做什么？他在做完全的检查，他不只希望医好你这一颗牙齿，他希望知道你全身呢是没有其他的疾病影响到这一个牙，他要你得完全的医治。今天耶稣来不只要医治我们在这个部分，在处理忧愁，在处理我们人生的失败感的部分，他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人生、全新的价值、全新的内在生命。这个呢是这样子的更新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一个神就是活生生的一个复活的主，在你面前跟你每一天同行的主，不得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所传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因此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耶稣的医治。耶稣为什么要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啊，你爱我吗？我如果这样问，我不晓得你们要怎么回答啊？你们觉得奇怪，你是耳朵重听吗？我已经跟你讲三遍了，对不对？这个在原文里面呢，他说你爱我吗？这个爱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文字。 在这当中我特别看了一下，你爱我吗？用了两个不同的字。耶稣用的字呢是用 agape， 这个爱呢是一个全然无私的爱，爱到一个地步，我愿意为你奉献所有的，我所有的，我把我仅所有的通通给你。父母亲的爱大概接近这种，但是在原文里面还不足以用到这一个字 agape， 无私的，完全的献上的。但是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用哪一个字？他用 phileo 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希腊文的字就是说一种对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它是比朋友之间还要再高的那种，你知道吗？是那一种超越朋友之间的爱，是一种手足的爱。耶稣问他，前面两次都用 agape，你爱我吗？他意思就是说，你愿意爱我像我爱你们一样吗？你牧养我的羊，你愿意牧养我的羊，为他们照顾他们，保护他们，像我以前带你们保护你们这样吗？阿加佩第二次。第三次呢，耶稣换了另外一个字了，降低等级了，他说你 phileo 我吗？你爱我吗？这时候他就忧愁了，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所以他知道说，主啊，你知道的，你什么事情都知道的。耶稣要医治他，借着问的这三句，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他提出了邀请。耶稣说，过去就过去，没有关系，你已经看见我这一位救主，我向你所应许的，如今是活生生的在你面前，你要去为我做见证。我再一次邀请你，再一次在众人的面前把你大弟子这个门徒彼得的身份再一次在世人的面前公告，我仍然是以你为我的大徒弟，你的荣耀我仍然浇灌给你，我不仅要浇灌给你，我要再一次医治你那种所谓的失败感，我要重新建立你有使徒的权柄，有这个再一次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身份，我要修复你跟我的关系，我用爱，我用饶恕，使我们再一次和好，而且我要再一次挑战你的生命，我要让你知道将我就是你的道路，你必要做你之前你所讲的，你彼得之前讲什么？他说就是必须要与你同时，我总不能不认你。彼得根据历史书的记载，他最后也是钉十字架死的，为了福音的缘故，而且不仅是钉，是道的钉，道的钉，因为他觉得他不配与他的主同钉十字架。所以经过一个人经历神的爱，他生命的转变成就了他以前所没有办法的。他以前不是说他要跟随主到底吗？永不离弃他，而且他说就是与他同时他也愿意吗？后来有没有成就了？成就了。从一个忧愁失败感，完全没有尊严，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人格可说了，遇到了耶稣之后，再一次耶稣挑战他的生命，而且呢耶稣的爱进到他的生命，充满他之后，记得哦，耶稣问他是不是说你能不能喂养我的羊，你有没有能力可以帮我做这些事？耶稣不是这么说的，耶稣的意思说，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在基督教当中，在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最希望从我们口中所看见的是一个谦卑，是一个完全降服在那面前，一个愿意的心，而不在乎我们的能力。所以耶稣不是说，彼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我看看你如果有那个能力的话，那你或许可以帮我做这个。没有，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意思就是 你愿意吗？当我们有愿意的心，神就会成就。当我们有愿意来相信跟随他的人，你就看到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完全180度的转折。我们活的是为基督，我们所做的也是为基督。就像师母是比较安静的，安静型的人，他对大家的爱呢，就是今天呢，接着天气冷了，昨天就准备煮一锅热的红豆汤来跟大家分享，这就是他爱的表达。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对爱的表达，在基督的当中，在基督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他的爱所感染，成为他流通的管道。所以我们来这里，就像 Lucy 讲的，我们这里感觉是一家人，家人会做什么？家人会彼此问候，家人会彼此关心，家人会分担家里的家事，对不对？家人呢，会不管是在能力上，或在金钱上，或在我们的侍奉上，我们真是像一家人，我们会彼此相爱，彼此照顾。而且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家能够怎样？人家说，尤其中国人说的，要光宗耀祖。那对我们来讲，这一句话用在哪里？我们用在荣神益人。我们荣耀神，为了要让人见证，哎呀，这一群人看起来真是属神的儿女，他们真是信基督的。不在乎你今天带了几个十字架，或是你们家里也钉有大大的十字架在外面，或是这个牧师走出来一定要穿一件什么袍，举一个什么杖，代表他的权威。不是的，完完全全是在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神跟你的关系，是一个我们说呢，是生命的果子的见证。你要成为光，成为盐，不是看到人就告诉你，哦，你是罪人，你要悔改。不是看到人就说，啊，你罪什么？最近心事这么多，啊，我想你可能没有认罪。哎呀，你的圣经上说你要常常的喜乐，你要常常的赞美，这个都对，但是不会帮助人。真正帮助人的是在有需要的人的旁边出现，听他，陪伴他，这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所赐给我们的礼物跟祝福，就是你有好朋友会出现在你旁边，愿意听你，愿意与你同在同行。所以耶稣的医治是完全的。今天再一次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之后，他跟他的对话之间再一次明白，耶稣那种完全的接纳才是真正改变他最大的力量。开始为神的国度福音来传扬的时候，你就看到爱的力量，恩典的力量，大大的改变彼得的生命。在后面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章，他不仅对犹太人传讲见证耶稣，他也对这一些外邦人见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特别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你听他讲这句话，是在见证了耶稣的复活之后，跟耶稣的对话之后，耶稣的接纳跟全然的医治之后，你看这个人的内在生命改变了，不再一样，那种自卑感，那种沮丧，那种失败感完全没了，重新站立起来。因为耶稣的生命进到他里面的那一刻，他开始出来向所有的世人讲，开头就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人本来是忧愁的，本来是失败的，他成为有盼望的人了。而且不止自己，他更向旁边的人来见证，见证耶稣使他成为有盼望的人生。所以他说，你们这些因信蒙上帝能保守的人，你们是有大有喜乐的，但是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一本书是这样写的，他说空虚是人心里面最大的疾病，空虚。 但是圣经里面却讲了很多的充满，非常多的充满。神要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他要使他所有的一切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唯有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人，唯有经历见证基督复活的彼得，他能够大胆的来宣扬。就像他接下来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第一章，在第23节之后，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人家说福音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人生的改变，从一个忧愁里面大大的跟别人宣扬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他遇到的是一个永远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神，他遇见的神是一个永远接纳、永远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就是阿加培的爱，就是愿意为自己把自己舍了，为我们全然为我们。所以第三点，我要谈的就是彼得的盼望，你我的盼望。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们喜不喜欢新的东西？你们喜不喜欢常常的都看到是干净的，是更新的，或是没有污点的？我们都希望有新的东西，是干净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在外表用洁净的东西。家里脏了，我们可以请人家来，请人家来，来打扫。车子脏了，就开去洗车。然后呢，有人要来家里，如果来不及打扫了，就花钱请人家来家里打扫，一下子干干净净，都收了都不见了。就然而，只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办法干净的，就是我们的心。你有没有听过我们常常在人跟人之间的过程当中，好朋友相聚的时候告诉你，哎呀，真是令人伤心啊，忧愁啊，心痛啊。什么叫做伤心？你们告诉我什么叫伤心的人？就心里受伤嘛，才叫伤心嘛，对不对？哪边受伤就心里受伤。心理受伤要怎么样来得到医治？一定要有一帖药，而且呢，真的能够让这个心呢再一次活化过来，能够活起来。不管是你的婚姻、你的生活，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对男人来讲，事业就是一辈子，就是一人，可以说是男人的人家说80%，我会说90%。男人好像没有事业就没有未来，就没有尊严了，感觉是这样子。但是又有其他人说，女人呢，如果没有爱情呢，生活就没有意义了。那这两个永远的有一个落差，在这个落差就好像忧愁到盼望之间。今天我们如果学习把耶稣摆到这个忧愁跟这一个盼望当中，唯有透过耶稣十字架上的爱，耶稣成为我们的盼望，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盼望的原因，是因为他用他的真道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就像彼得所说的嘛，认识耶稣的好处在哪里？他不断透过他的话语，像他跟彼得讲的话一样，今天岂不是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吗？当他的话进到你们的里面，你们那种窝心的感觉，那种心被接触、被摸着的感觉，那个就是爱，那个就是奇妙的爱，上帝的爱，他的同在。如果常常这样触摸我们，进到我们里面，你的心痛不见了。不是说你永远不再心痛，乃是因为你心痛已经有了一个处方，有了一个盼望，因为你知道这一位复活的主必与你同行。你的未来就是他的未来，你的将来他已经为你立定了。你的母亲如何的待你，今天耶稣同样的，他的爱，阿加培的爱， 无止境的爱全然的是给你的。最后我用这一个我们常常说唱的歌诗篇103篇，我们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弟兄姐妹，今天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一位神，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人的这个口头的答应，口头的这个宣誓，可能都会改变的。情绪、生活、环境一改变，他的曾经的对你的 promise 就会改变。然而，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永不改变的神。我们的过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母亲、父亲为家人留下最好，为常常要把最好的给小孩。今天我们的救主耶稣把最好的永生要赐给我们，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短暂的，最重要的这是将来的永生。如果赐给你们，你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是活出有盼望的人生的。因此他在十字架上没有别的路，唯一的道路。三天之后复活，跟所有门徒的做见证之后，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听到彼得所讲的，我刚刚所读的彼得前书，他所说的耶稣的道，他的真道，他的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岂不是都因为彼得的见证，我们有了信心，我们今天来跟随耶稣吗？我们也见证了像这个彼得见证的复活的主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既真又活的神。因此我们开始，我们有人生开始有了盼望，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盼望今天彼得的问题，他的忧愁，在我们人生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也看见那个不是最后的，乃是开始。谁的开始？神的开始。在我人生的低谷当中，在我人生1999年的低谷当中，要钱没钱，要身体没身体，要事业没事业，完全的垮掉之后，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告诉你们，若不是因为这一位活生生的救主，我今天不会成为牧师站在这里。我可能好好的继续找个工作，好好的享受我的工作，我的人生。然而有人说这是一个赌注，没错。但是我回答是，人生岂不是都是赌注吗？有时候连你的婚姻都是一个赌注，对不对？连你的事业都是一个赌注，你将来要做什么决定，这个都是一个赌注。然而希望我们今天带的是一个确据，不是一个赌注，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完全的确定。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的真实，他的永生，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彰显，盼望我们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盼望。因为耶稣说在我凡事都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在人的一生当中，我们看见纵使如彼得走过人生的低谷，他仍然可以迈向人生的高峰，因为我们的救主与他同在。主啊，我们盼望你与我们同在，今天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说话，确立我们人生的目标，成为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让我们看见真实的人生就在耶稣基督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